生命花园，上帝最美好的祝福。万物有时，知识与启迪，心之盟约。本节目由北岸华人浸信会制作播出。相亲相爱一家人，感谢 Premium Rental 卓越物业管理公司温情协办。Premium Rental 卓越物业管理公司，卓越管理，卓越服务。
花园，知识与启迪。今天牧师讲故事栏目为大家继续带来关于犹太人的金钱观和教育观。
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犹太人的特点。说犹太人聪明啊，可能是大部分人都会同意。要是说犹太人有钱会赚钱，估计呢全部的人都同意，至少啊，在大家印象中呢是这样的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犹太人这么有钱呢？咱们呢就来说说啊，犹太人的金钱观。首先呢，犹太人呢对金钱财富的看法非常理性， 他们认为呢，金钱会提供机会。他们深信呢，钱包满满的未必是好事，但钱包空空的呢，却一定不是好事。他们认为呢，财富、金钱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上帝所创造的呢，都是好的。所以财富本身呢，是好的，财富本身不是罪恶，人贪婪的心呢，才是罪恶。所以他们会认为啊，财富它是中性的，好与坏呢，取决于掌握在谁的手里。在塔木德中呢，就有这样的俗语啊，说金钱给好人带来好事，也给坏人带来坏事。其次呢，他们认为啊，管理财富呢，这是一种责任，是人对上帝的责任。这一点呢，和他们的身份认知呢，又有关系了。犹太人认为呢，自己是上帝的选民，上帝把管理世界的责任呢，交到了他们手里，所以他们呢，就要把这个事情做好。当然呢，财富呢，也就在管理的范围之内了。你看哈，犹太人认为赚钱也好，管理财富也好，不但是自己的事情，这更有一种神圣感和责任感。我这样一说，你是不是觉得这高度一下就上来了？但是啊，犹太人呢，他真的是这样认为的。正因为这些原因呢，所以犹太人呢，他就重视财富教育。他们坚持啊，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明白财富的奥秘。说起财富教育呢，很容易被我们今天的人窄化为啊理财教育，其实完全不一样的哈。犹太人的财富教育呢，是要建立一套对应物质生活的价值观，它的深度和广度呢，远远高于怎么赚钱、怎么管钱。那通过以上我说的呢，大家可能就感受到，犹太人对金钱的看法啊，和我们华人的传统观点呢，有很大的不同。在我们传统中啊，会有意无意的贬低财富。儒家思想中认为呢，小人喻于利，君子喻于义。意思是说呀，道德高尚的君子他重义而轻利，道德败坏的小人呢，他是重利而轻义的。所以一个人呢，如果太过于看重金钱，那么会被人认为呢，这个道德有问题啊。所以我们会说呢，铜臭啊，把商人呢称为奸商啊，觉得视金钱如粪土呢，这是道德高尚的表现等等啊，这是不同。犹太人呢虽然重视金钱呢，但是呢他们并不盲目崇拜金钱，他们认为呢金钱是一种工具，是上帝赐给人达成幸福生活的工具，幸福生活是目的，工具呢这个是手段啊。那么在我们大多数人的眼中啊，我们会认为如果自己拥有了无限的财富，那么我们呢就可能拥有无限的幸福。犹太人认为呢不是这样，财富和幸福啊它是紧密相关的，但是是个什么关系呢？幸福是驱动着财富的，而不是呢先有财富再有幸福。拥有财富但是没有幸福，那么财富呢就没有丝毫的意义。所以犹太人呢，他们非常看重和家人朋友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，他们非常看重呢人与人之间的感情。如果让一个犹太人在家庭和财富之间选择，毫不迟疑呢，所有的犹太人都会选择呢家庭。那么为了帮助大家能够具体了解犹太人的财富观呢，我们呢就拿犹太父母怎么教育孩子，教他们怎么去理财，把这个方法呢说出来给大家做个例子哈，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哈。犹太父母啊，首先呢就会教育孩子有正确运用金钱的能力，简单的说就是怎么管钱了。他们认为呢，不懂得支配就等于透支。犹太父母呢会在小孩各个阶段呢培养他对金钱和理财的观念哈。一般来说呢，三岁开始就会教他们怎么辨认货币，五岁的时候呢，就让孩子明确呀钱币的作用和金钱的来源，七岁的时候呢，就要初步养成啊钱能换物，就是交易的这种观念，八岁的时候呢， 就要求孩子通过额外的工作来赚钱，并懂得呢把钱储蓄到银行，存到自己的账户里边。十岁的时候呢，要学会每周节约一点钱，存起来以备大笔开支。到11到12岁啊，就会制定并执行两周以上的开销计划，懂得正确的使用银行术语。这个厉害了啊。我们看呢，犹太孩子呢，实际在11、12岁的时候啊，他就已经像我们正常成年人一样呢，了解了完全的这个金钱的作用和怎样去管理金钱呢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要处理欲望，就是感受延迟享受的满足。犹太人认为呢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，而且呢是贯穿一个人的一生的。因为人要学会对自己的欲望负责，而且他们认为呢，只有学会了延迟欲望，人才可以得到更大的快乐。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个犹太人给他孩子的理财建议哈，去体会一下呢，他什么叫做延迟欲望。那他讲到消费，他说第一，购买便宜一点点的汽车，尽量开久一点。第二，吸烟危害健康，不抽烟。第三，放弃垃圾食品和办公室咖啡。第四，利用互联网购买定期人寿保险。第五，一周从家带一次饭。第六，一周要用5美元的打折券。第七，常在家吃饭。关于生活呢，他有这样的建议。第一，尽量维持婚姻，因为离婚很昂贵。第二，注意身体健康。第三，买房子不要租房子。第四，避免到会员制大卖场大买特买。第五，避免信用卡消费和债务。第六，购买大物品时先上网查一查。那通过这个父亲给孩子的建议哈，我们可以看出来呢，所谓控制欲望啊，简单的说呢，就是过一个简朴的生活。换句话说呢，就是要吝啬一点，不要乱花钱。那我们在新闻上稍微的留心一下呢，就会发现那些犹太富豪啊，无论呢是老派的巴菲特，还是新派的扎克伯格，实际呢他们的生活呢都很简朴。那这是第二点哈。那第三呢，就是辨别价值，让孩子呢去了解金钱的局限性。比如说呢，犹太父母都会告诉孩子哈，有些东西呢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。比如说爸爸周末去工作可能会赚更多的钱，可是呢爸爸爱孩子，那么假期呢会因爸爸的参加而更快乐，家人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比金钱更重要。那他们会通过这样类似的方法啊，让孩子逐步的认识到呢，金钱不是唯一的目标或者标准。这孩子接触的价值观越多元，金钱呢就越不会成为唯一的标准。犹太人呢会有意识的呢去对比财富和智慧，让孩子更了解财富的局限性。在犹太人的家庭里边呢，小孩子都会被问一个问题，假如有一天你的房子被烧毁了，你的财产都被抢光了，你将带着什么东西逃跑呢？如果孩子回答是金钱或者珠宝，母亲呢就会耐心地引导孩子，并告诉他，你要带走的既不是钱也不是宝石，而是智慧，因为智慧是谁也抢不走的，只要你活着，智慧就与你同在，智慧才是你最大的财富。所以我们看呢，就这样呢，让犹太的孩子们啊，他们逐渐地认识到呢，金钱实际上呢不是万能的，这个世界上啊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如果看一看哈，犹太父母教育孩子运用金钱的能力，处理物质欲望的能力，了解匮乏和金钱极限的能力，这些能力背后呢，最重要的是一种思维，就是人要为自己负责，要自己解决问题。他们培养孩子呢，做金钱的主人，而不是金钱的奴隶。这才是呢，犹太人最有价值的关于财富的思维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就和大家讲到这里，咱们下次再见。